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各位听众大家好，柳暗花明节目又同大家见面啦，我是主持人思琪。今日同大家分享，有啲法轮功学员喺修炼前经历咗突然嘅灾难，或者突然失明，或者从高空跌落嚟，跌至瘫痪，悲痛之际，不幸嘅佢哋有幸遇到法轮大法。开始修炼后发生咗咩事呢？我哋一齐嚟听下。银爱梅屋企住喺湖北麻城白果镇董家河村二家河坎湾。佢平时靠同人哋做下衣服，换下拉链，缝缝补补为生。银爱梅嘅丈夫系白果织布厂嘅下岗工人，常年咧都喺珠海打工。银爱梅个性极强，经常为一啲鸡毛蒜皮嘅小事就同佢嘅丈夫同埋奶奶嗌交，成日都为名为利争争斗斗，整到自己身体一塌糊涂。喺1990年开始，银爱梅的眼睛就怕光，痛睁不开，没办法再做事了，先后去了武汉协和医院、黄州罗田等医院，医来医去都不见效。由于长期都要服药打针，上完度犯药三分毒，药的副作用就令她的胃痛胃胀，自从有病以来，她一直都吃不到饭，只能够吃流质，晚上也都不可以瞓低睡觉，而是成夜成夜地坐住捱到天光，真是可以说是度日如年啊。为了跟他医病，用了所有的积蓄，生活一贫如洗。银爱梅记得在1997年从正月到六月，他病在床，半年来就是靠一个11岁和9岁的两个仔去堂里面抬水来煮面条食。银爱梅瘦得只有70几斤，双目几乎失明，村入面的人都私下咁议论，觉得佢活嘅日子唔会太耐噶啦。1997年嘅9月，一次偶然嘅机会，银爱梅听讲法轮功可以去病健身，就急急忙忙搭车去揾当地嘅法轮功学员。喺嗰度，佢请咗一本法轮功嘅主要著作《转法轮》，佢迫不及待咁睇，睇住睇住，三年未食过饭嘅银爱梅。佢边睇书边喺度食，不知不觉食咗大碗白米饭。当时母子三人惊喜万分，一同行入咗修炼。从此银爱梅一身嘅病痛不翼而飞，几近失明嘅眼睛亦都恢复咗正常。佢嘅大仔成日都头痛肚痛，而家亦都唔会啦。细仔嘅饭量亦增加咗，身体日益强壮。兄弟两个亦都唔会因为一啲小事经常打交啦。银爱梅以前好自私，好贪婪，争到身好强，成日都想占人哋便宜，等等呢啲唔好嘅心，喺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一点一点咁融化。佢再都唔会因为个人嘅利益同人哋嗌交，佢全家按照真善人嘅标准做人做事。修炼十几年嚟，佢身体轻健，再都未食过一粒药。节省了一大笔的医疗费，还供两个仔读大学，没有向政府申请一分钱贷款，也没有领过一分钱的救济金。法轮大法给银爱梅全家带来了健康、和谐、幸福。金丽凤是1962年出世，是葫芦岛市智宜瓢乡新地号村人，本科毕业，是日文和英文的高材生。她在当地的学校曾任高山英语老师，在那个学校他多次评为优秀教师，后来调到渤海船舶工业学校任教。他的丈夫是渤海船舶工业学校的教导处主任，他们两个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幸福。常言道，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就在金丽凤36岁生仔那一年，不幸的事就降临到她的身上了。 由于生产致使佢腰椎骨出现两个手指咁阔嘅一条缝，致使佢下肢瘫痪。后屘去咗沈阳、北京等大医院入边医，都冇效。亲朋好友都安慰佢，但系佢自己就好绝望，因为佢好明白，佢只能够瞓喺床上，直到死。就咁样，金丽凤瞓喺床，一瞓就瞓咗一年半。直到1999年嘅三月，学校有位老师向佢介绍咗法轮功，佢就抱住试一试嘅心理，由佢奶奶推住车，带住佢嘅 BB， 由两个人抬住佢，从佢屋企去到练功点，停咗四次先去到。就咁样，佢开始练法轮大法啦。奇迹当然亦都系喺金丽凤身上体现啦。佢恢复咗正常。金丽凤逢人就讲系法轮大法俾咗佢第二次嘅生命。由于修炼，佢嘅思想都有咗巨大嘅变化，同以前判若两人。喺学校冇人做嘅最污糟嘅最辛苦嘅嘢咧，佢全部包落嚟做，扫厕所、倒垃圾，成为咗佢每日为大家必尽嘅义务。由于时间关系，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同大家分享其他法轮功学员喺去病健身时嘅经历。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我哋同大家分享咗银爱梅。他的眼睛几乎是失明，后来修炼了法轮大法之后，眼睛的视力恢复了正常的。而金丽凤因为生产 BB 导致了他的脊椎骨是分离两个手指那么阔的位置，导致他下肢瘫痪的，睡在床一年半。直到有一天，有位老师向他推荐法轮大法，他修炼了之后亦都是恢复了健康的。现在我们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修炼者黄敏，他是1968年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当时是分配去黑龙江省佳木斯锻压机床厂里面做事。他人很正直，是一名优秀的工程师，锻压机床厂里面的车钳闪刨机样样皆通，还收了不少徒弟，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万能工。1973年，数学家华罗庚来佳木斯推广普及、优选法和统筹法时，一直都是黄敏陪同他。华老先生说，我早就认识你几年了，我一定要将你带走。后来黄敏调入了佳木斯电视机厂担任设计，后来又调到佳木斯工程学院当讲师。为了培养学生，他将自己平时悭出来的钱10000多元买了工具和仪器全部捐赠给实验室。常言说人生无常，变幻莫测。在1988年发生了一次车祸，黄敏从死亡的边缘爬了出来，但是各种疾病就找他了。他患了胸膜炎、胸积水、肝胆肿大，还患了重症的神经衰弱，长期失眠，尤其后来还得了三叉神经痛，经常去讲课的时候三叉神经会发作，痛到他满头大汗，他头顶着墙，面色紫灰。在场的学生见到他这样都很害怕，就这样他不得不告别了三尺讲台。西医、中医各种偏方都用过，不计其数，都不见好。后来得知西德入口的卡马平可以缓解疼痛，一片药要10元，一日就要吃3片，一片都不可以少。那时候他的工资不高，屋企的积蓄几乎都花光，亦都不见好。他的仔翻学又要钱，他不忍心看到屋企人为他难受，更加不想成为屋企的累赘，心中萌生了轻生的念头。那时候他的妻子张淑芬和两个仔成日提心吊胆地睇实佢，嗰啲艰难嘅岁月真系令佢不堪回首，亦难以忘记。就咁样，经历咗8年嘅煎熬，一个偶然嘅机会，佢绝处逢生。一个叫姜云波嘅老太太见到佢满面病容，一脸愁苦坐喺江边，佢就向黄敏介绍咗法轮功。黄敏学练咗唔到2个月。其他的病都好了，练功不到半年，三叉神经居然都好了。从此黄敏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心性和道德提升，加上他身体神奇般的变化，更加令很多人震惊，钦佩法轮大法的神奇。法轮大法给了他新的生机和希望，他觉得这些是他一生都在寻找的。在深圳工作，家乡是在 重庆市铜梁县的赵凤霞女士，在2005年的2月底的一日，她带着儿子去学校报名，刚刚走到家门口前面的公路边，突然之间一阵模糊，双眼乜都看不见。赵凤霞的母亲一听到，即刻就将她送去铜梁县人民医院检查，医生里里外外忙了一大轮，最后很抱歉地说她病情严重，他们无能为力，建议快点送去重庆。就这样，赵凤霞的父母就将她送入了重庆大坪医院。在大坪医院，赵凤霞做了 CT、B 超、核磁共振、骨髓等检查，经眼科、脑科、内科三方专家会诊，都查不出病因，最后只是进行了实验性的治疗，但因为查不出原因，赵凤霞父母不同意这些试验性的治疗，医生都搞不定，那怎算好呢？一家人急得腾腾转，赵凤霞更是以泪洗面，心情悲伤到极点。她自己这么年轻，就眼睛看不见东西，以后怎算呢？正当她一筹莫展的时候，临床的病友的姐姐就告诉赵凤霞，要他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会好的了。原来这位好心的大姐和丈夫呢，个仔都是北京的高级科研人员，他曾经得过绝症，在床上睡了十几年，花了上万元的医疗费，仍然是落得枯瘦如柴，头发全部脱落。当时他都是觉得生命希望渺茫，想着都是等着入鬼门关。后来他就尝试修炼法轮大法，结果竟然是神奇般地康复了，头发又生回了，60几岁看上去很富态，容光焕发。听了这位阿姨的讲述，赵凤霞的妈妈急忙拿出转法轮读给赵凤霞听。原来赵凤霞的母亲对修炼法轮大法都是有一定的认识，不过就是因为在1999年的7月20日，因为中共江泽民集团邪恶地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赵凤霞的妈妈因为怕周围人不理解，所以就一直不敢提自己修炼法轮大法的事。但是今时不同往日了，为了个女，又有那位阿姨的鼓励，她妈妈的胆就大起身来了，信心也都足了。后来那位阿姨进一步对她们说，如果想好得快，你就等赵凤霞自己看啦。咁啱喺旁边嘅护士听到呢句说话，忍唔住冷笑一声：人都睇唔到，仲睇书？赵凤霞冇理会护士，头脑入边突然闪出咁样一句话：七分精神，三分病。赵凤霞不由自主咁跟住呢个说话，并问佢妈妈：呢句话系咪嗰本书入边噶？赵凤霞妈妈话：就系《转法轮》呢本书入边嘅。赵凤霞急忙接过书，急切地看了一看，突然书中的字竟然映入他的眼帘，字又模糊，逐渐逐渐变得清楚。他看着看着，猛然意识到自己眼睛好了，奇迹发生了。医生专家无法理解，他们感到疑惑诧异，赵凤霞当然兴奋不已啦。他彻底改变了对法轮大法的态度，他决定即刻出院修炼法轮大法。十几日的悲喜就好像坐过山车一样，好像梦幻一般。赵凤霞带着病愈的喜悦离开了医院，随后他就急急忙忙学练了法轮功的动作，就匆匆飞往深圳翻工去了。这一节的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休息一阵，转头再跟大家分享其他法轮功学员的体会。
景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我哋同大家分享咗，原来喺黑龙江省佳木斯锻压厂嘅工程师，后尾佢调到大学入边做讲师，由于车祸造成佢身体严重受伤，得咗胸膜炎、胸积水、肝胆肿大同埋神经功能症，后尾仲得咗三叉神经痛，练咗法轮功唔到两个月，其他病都好咗。半年之后，三叉神经都好翻，修炼唔到两年，黄敏又重返翻港台，以及赵凤娴女士突然之间失明，医院大细医院查过都找不出原因。最后是轮床的病友的姐姐向她介绍了法轮大法，要她成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可以帮到她。当她妈妈拿到转法轮这本书给她看的时候，她看着看着转法轮里面的字就有模糊，慢慢变得清晰，她又重见光明了。现在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黄克。黄克是开小客车的，他自己本身有一个小客车。在1995年的5月的一日晚上9点左右，他拉紧客，点知去到他所住的地方桃仙机场的立交桥的时候，车就坏了，他就找来其他车将客拉走，他自己就打算上另外一个车。当经过立交桥夹空位置的时候，黄克从立交桥的夹空位跌了下去。立交桥有6层楼高，立交桥下面就有火车，黄克好彩没有跌到火车道上，而是跌了另外一边，当时就不省人事。后来有人去立交桥底将他背了起身来，送了去无信中医院。到了医院一检查，他的胸12椎、腰骨、尾骨和胸骨都骨折，胸内全部都是血。当时医生说黄克有可能会瘫痪，即使做手术右脚都有可能是瘫痪。黄克听医生这么说，就放弃了做手术。黄克忍受着痛苦，不可以睡觉，全身都痛，那些痛就好像有人将他的手和脚在身上钉一样，特别的痛。他睡觉的时候，他的丈夫用手和他按摩身体，他根本都睡不着，那种痛苦是用语言无法表达，而且他的尾骨骨折处出现了增生的现象，这使得他脚都不可以穿着的鞋，后来右脚的肌肉开始萎缩。黄克为了可以医到他的病，令自己康复，他练了各种气功，但是都没有效果。后来黄克的亲戚告诉他，他只有练法轮功才可以帮到他，黄克就开始练法轮大法了。那时他听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听得觉得非常好，就这样李洪志师傅的法一点一点地洗涤黄克的心灵，滋润他的思想。黄克在听法的过程中，逐渐逐渐身体得到了改变。有一次黄克去银行存钱，当时银行职员是多存了500给他，当时黄克意识到，但他没有即时提出来，他想是你和我存的，不是我存的，于是他就回家了。回到家越想越不对，因为自己是一个修炼人，要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跟着他又即刻回到银行，讲给银行的人听，他们存多了钱给他，但是银行没有人承认这件事，黄克没办法，只好回家了。过了没多久，黄克买了一个新的单车被偷，他知道是因为存钱这件事，他当时没有提出来，现在要还债了。这些可能就是因果报应吧，黄克在想。赵燕婷是住在河北省怡园独乐乡寨子村，在他34岁那一年，他得了病，他的胃和心脏一痛的时候就会大口大口地呕血，经常长时间排不出尿，胀到很难受， 手脚麻痹，伴随住佢半个身都唔灵活，个面变得一边大一边细，眼睛睇唔到电视，一睇都系一片白色嘅。34岁应该系风华正茂嘅时候，但系佢就被疾病缠身，屋企全家人嘅钱都花去佢身上，花去医院啦。但系就一啲效果都冇，赵燕婷终日愁眉不展，佢觉得死神随时都会攞走佢嘅命。就在1996年春天，正当他被疾病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他的姐姐就向他简单地介绍了法轮大法，跟他说你练吧。当时赵燕婷诚心无力睡在床上，他说他一点力都没有，练不到。姐姐就从他从床扶起身来，靠住个衣柜教他动作。一开始他的手一点力都没有，抬都抬不起身来，他姐姐就帮他拿着手练，练到第三日他有感觉了，他觉得有一只手在他肚子里面拿些东西出来，他还听到叫声，那些声音就好像老鼠被踩到尾巴发出的叫声，他一下就感觉到很轻松，从此病痛没了，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人精神了。全村人都见证了赵燕婷身体的变化，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村入边有好多人因此走入咗法轮大法嘅修炼。由于时间关系，我哋又要休息一阵啦，转头再同大家继续分享其他法轮大法修炼者嘅见证。
Climbing up Mount History through the clouds and rain.Seems like ages that I've had to roam. Push ahead, then trip and fall, and get back up again. Looking for the way that leads back home. Looking for the bright road. Bright road. Two roads diverge deep in the woodsAnd I heard the poet say, which one you choose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 But when a flower greets the sun, it can only bloom one way, and it's not a matter of coincidence. Bright road. Bright road. One road promised meLights, the other misery, but neither of those roads were bright, so they led to the same destiny. Trying to find a shortcut home, I crossed a living stream, but I slipped and fell while stepping on a stone. My wish to rise above it all seemed like a hollow dreamThe icy waters soak me to the bone. Bright road. Bright road. The current took me down and down. It didn't help to swim. I felt anger, pride, and jealousy, and greedThe worldly pleasures I indulged on every passing whim, and I strove against my brothers to succeed. Looking for the bright road, bright road. The more I struggled to get free, the tighter were my chains. The way home kept eluding me, the more I sought to gain. The sun had gone down in the west. I sat down and cried. I realized I'd never be released from the mess I'd made by doing things without a proper guide. Then came a bolt of lightning from the east, showing me the bright road, bright road.The road to life stretched out for miles. I wiped away the tears
It was smooth and straight but narrow as a thread. It was always right before my eyes. All those painful years I couldn't see it for the notions in my head. Bright road, bright road. Every road I thought was bright had a dark side too. Everything I thought was right turned out was just half true. Once you find a way back home, no matter what transpires, keep walking on that road and do not stray. Be truthful, kind, and tolerant. Restrain selfish desires and choose a noble role in this great play. Bright road, bright road.
景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黄克从高空跌落地下，受咗重伤。修炼了法轮大法之后恢复了健康，而赵燕婷呢就有一个怪病，胃痛心脏痛就会呕血，结果她练了三日之后身体从此是恢复了健康的。跟着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刘辉女士。刘辉女士毕业于成都师范大学，后来毕业了之后分去成都的一间小学里面教语文。1991年她因为先天性高度近视矫正手术失败，导致双目发生病变，每日晚上都要用绷带将眼睛缠住，早上起来才可以看清东西，否则一眼望去的东西都是黄沙一片。但是绷带压得太紧，眼睛就会红肿流泪，看不清东西也都会看不清东西。松了纱布之后看东西就有皮影，而且压迫视神经引起的睡眠神经功能混乱，稍有风吹草动他就醒了。一日即使是睡十几个钟他都是无精打采的。整整七年刘辉都是这样度过，不知道换了多少条绷带，也都不知道用了多少盒垫在眼睛的餐巾纸，也都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要到何时才可以结束。特别是医生跟他说，说他病因不明，不知道哪一日光明随时都会失去，等待他的是一片黑暗的世界。他不敢想，时时有一种恐惧感，因此脾气变得越来越烦躁，越来越暴躁。1997年的11月4号刘辉只是看了两次转法轮，从头至尾看了两次转法轮，从梦中醒来发现咦，不用再用绷带了，他看东西看得很清楚。从此他从一个大噩梦中里面解脱出来了。自从学法练功一个几月之后，他发现他的咽喉炎、关节炎等等这些病都好翻了。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控制自己那些暴躁、自私、冷漠、不良的思维，逐渐他体会到以人为善、宽容忍让的乐趣。特别是以他当时教的五六十个学生，由敌对在怕和恨里面善解了，重新织就了屡屡善缘。在1995年的3月24号招回山在高空作业里面跌伤了，送了去河北省第三人民医院急救。他不停地呻吟，常常痛晕了过去，吓到亲戚嗌护士、嗌医生，医生又忙又急，慌乱成一团。 他的妻子和儿子守住他，无奈地流泪。在河北省三院骨科住院住了半年，每日单位都派人，加上他自己家的亲戚三四个人，共计十几个人，24小时轮流地护理他。由于手术没有做好，头几个月一点都没有好转，他不停地嗌痛，经常是痛晕，艰难地度日，生不如死。医生都摇头，说他后半生可能真的要在床上度过了。回到家，瘫痪在床的焦梅山心情沉重，常常发脾气，生活起居一切都要靠他的妻子帮助。妻子每日节屎节尿，偷偷伤心流泪。赵梅山是家的顶梁柱，现在他瘫痪在床，你说家经济开支怎么办呢？家一边忧郁沉闷，压到唞不起过来，全家人都陷入绝望。赵梅山想到自己后半生要在床上度过，不可以养家，还要拖累家人，他感到很绝望，几次要自杀。晚黑妻子和儿子就换班陪他，不敢睡觉，很怕他想不开有意外。1996年的9月18日，有个朋友向他介绍了法轮功，讲话去病健身有奇效。开始赵梅山他不信，在大家的劝说之下，他就答应看书试一下了。赵梅山因为本人为人善良，法轮功教导按真善人做好人，他看到这样好接受，好高兴地接受。从此他就用法轮功的原则严格要求自己。仅仅3个月，瘫痪在床的赵梅山就重新起了起身来，自己可以行出户外练功了。而且多年的心脏病、胃病都不翼而飞，脸上有了笑容，全家人充满欣喜和对法轮功的感恩。单位领导还多次去他家看望他，出于关心叫他医院检查身体。赵梅山激动地对单位领导说，我练了法轮功之后身体一日比一日好，不想再给单位添麻烦，是法轮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单位的人看到他神奇的变化，也都替他和全家人高兴。以后的10几年，赵梅山没有再花过一分钱的医药费。看到赵梅山每日都这么开心，又不乱发脾气，身体又好了，全家人都很感谢法轮功使赵梅山重新获得生活的勇气和希望，真是全家人的福分啊。当时体委和气功协会组织大型的集体练功，还做了法轮功去病健身效果的调查，还邀请赵梅山去讲述身体康复的奇迹。那阵时大家都知道法轮功讲真善人做好人，健身有奇效，学练的人很多。好了，这一次的柳暗花明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